我们看到经文记载约翰福音的第六章十到十一节，约翰福音第六章的十六到十一节。
到了晚上，他的门徒下海边去，上了船，要过海往加百农去。天已经黑了，耶稣还没有来到他们那里，忽然狂风大作，海就翻腾起来。门徒摇橹约行了十里多路，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渐渐进了船，他们就害怕。耶稣对他们说，是我，不要怕。门徒就喜欢接他上船，船立时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
再看赞美诗第191首。我们再看到经文记载马太福音的14章22到23节。马太福音的14章22到23节。
耶稣随意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上船，散开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那时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浪摇撼。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就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你们上了船，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
看看总算你是179首。今天经文呢，就在参考我们面的马太福音这一段，马太福音14章22到33节。其实这一段经文包含好几个神迹，主耶稣在水面上走，主耶稣让彼得在水面上走，主耶稣平静风浪，然后从刚才国语原来声音还可以听到他们上了船之后，主耶稣拉着彼得上了船之后，立刻到了他们要去的地方，走他们要去的地方。但今天我们只从门徒遭遇风浪然后从水面上走这件事情来看，像我们所有的信徒，所有的寻求的人都可以学习的功课。好，看之前求主的帮助。
阿们。
好，看主耶稣他之前行了神迹，之前是5000人吃饱，5比2鱼，这个大家很熟悉了。然后5比2鱼的时候呢，是门徒跟他一起同工，5比2鱼靠的主耶稣的能力，但是是通过门徒去把这些祝福过的饼和鱼分给众人的。这些门徒他们听从主耶稣的话，把5比2鱼很少的东西，把他们所拥有的一点点东西拿去献上之后呢，耶稣基督施行能力，用他们的一点点东西祝福了，再经由他们的手就喂饱了几千人。然后主耶稣跟着他们划船到对岸去，让他们先自己过去，主耶稣要留在这边，他上山去祷告。然后门徒们他们听主耶稣的话，他们就划船到对岸去。但是在他们遵命而行，听主耶稣的话去做这件事的时候，遭遇了很大的风浪，摇撼着船。约翰福音说的是海都翻腾起来了，然后他们在这种情况下摇船走了十几里。如果还有一段新闻记载，是马可福音也记载这件事情，就是他们说他们摇橹甚苦，非常的劳累，因为你船逆风航行是非常的累的，他们是完全靠人力啊，不是现在的机器，而且那个浪在抛来抛去的，可能大家在北方就是没怎么坐过船，如果您在那个长江上面，海上就更大了，那个浪不停的时候一抛一抛，人是很容易晕船的，况他们坐的船可没有现在的船大，他们呢可能能装个10来个人那种小渔船，不是很大，可能也许就跟这个屋子差不多长，在上面是非常非常吓人的。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们那长江上有那种机帆船，也很小，也可能就装个一二十个人。如果有浪的话，那个抛来抛去很吓人的。可想而知，他们那时候会多么艰苦，多么累，也多么的危险，因为那个小的船在风浪里面，可能随时都会打翻。但是他们没有退缩，他们没有说起了风浪了，这个帆，这个别怎么让我们过去，我们做不到啊，主的话我现在完成不了，我回去吧。没有，他们还是在朝对岸去划，艰难的走了十几里。其实他们说是海南加利利海本身不是很大，他划了十几里，可能已经从那个划到了很比较，至少是在那个湖的中央，甚至是靠近对岸的地方。你看他们那么的忠心，结果还是怎么那么累啊，这么困难。他们不是在遵循主的话吗？耶稣基督我们的神不是全能的吗？掌管一切吗？为什么他们还会遇到那么大的困难？其实这个很正常，不要觉得奇怪。所有寻求主的人，如果你真的是在寻求他，你真的是在跟随耶稣，那么你遇到风浪，遇到一些艰难是非常正常的。信耶稣绝不是一帆风顺的。主耶稣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你们在世上有苦难，我们会遇到很多的试炼，面临很多的艰难。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像这些划船的门徒一样，四面都是大浪，我们用尽力气，非常的劳累，我们沿着指的那个方向，我们走了很久，但是还是那么累，还是那么难。这是历史历代的信徒都会面临的。其实因为我们需要试炼，试炼也是一种训练，经过试炼之后我们才会得生命的冠冕，经过试炼之后我们会更加的认识主。就像这里，你真是神的儿子，没有经过试炼的话，我们会更加的软弱，我们不知道自己的真实状况，我们其实很软弱，但是没有经过试炼，我们以为自己还很强的。试炼会让我们紧紧的去依靠主，知道自己无能为力，知道自己软弱，我们才会更加紧密的去依靠主。我们对今生的一切事情、一切依靠，我们就断绝了指望。但是我们看到主虽然说他让我们遭遇试炼，但他绝不会对我们不理不问。当这些门徒他们摇了十几米，可能也许已经到他们极限了。在这个期间，主耶稣在山上独自祷告，我相信他的祷告一定包含了为这些人祈求。而且当他们在海里拼搏的时候，这个走了十几米可能已经没有力气了，可能已经很绝望了，但这个时候呢，主耶稣从海面上走过去，朝他们啊，让这些人看见他，看见他能够在海面上走，并且他开口说话，让他们确认是他来了。他不是把这些门徒丢下不管的，虽然他们不是在一块儿，但是他还在看顾着他们。时候到了，他就亲自来安慰他们，来解救他们。其实，在主的掌管之下，我们的试炼，我们所受的试炼是我们能够承受的，而且他总会开一条出路。在我们受试炼的时候，他在看顾着我们，他为我们祷告。在我们好像已经没办法承受的时候，他伸手来拉住我们。所以不用害怕，掌管万有的神他在看顾着我们，没有什么事情在他的掌控之外，而他对我们怀的是美意，他对我们怀的不是恶意。所以不用担心，你面对任何困难不用担心，你首先可以去求主。然后我们看门徒，这些门徒他们可能已经摇不动了，但是主耶稣来了，当他们确认是主的时候，就欢喜的接他上船。当我们在艰难的试炼之中，我们发现主真的伸手搭救我们，我们就多么的快乐。而主一上船，他们的船立刻到了后，他们要到了目的地。其实只要主耶稣他愿意，他可以马上解决我们的问题，解决我们的困难。可能我们凭自己的能力我们没办法达到，但是主仍然希望我们去努力，希望我们献上自己的力量。虽然说他 全能的神他并不需要我们的力量，但是他为了训练我们，他要我们这样去做。他现在五饼二鱼又养人，是要这些门徒把祝福报的饼分给众人，他本来可以直接让食物直接到每个人的手中，或者让直接每个人手里面长出食物来，但他没有这么做，他让这些门徒跟他一起做工，让他们参与这个事情。现在他上了船，就立刻把他们带到目的地了。他本来可以趁他们还在岸边的时候，就用绳子把他们送到对岸，他没有，让他们自己去划，而且让他们在这划的过程中非常艰苦。但是，他是等到他们划了十几里路，摇橹甚苦，这个时候他才来帮助。所以全能的神，他会让我们去做工，甚至在做工的过程中，他会让我们面临很多艰难、很多的劳累。但这是为了让我们看到他施展能力，从而欢喜，从而得到安慰，更加的认识他、依赖他。当我们在艰难之中，主向我们显现，他告诉我们：“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我们认出了他，我们看到是主在介入，他在帮助我们，那我们会多么快乐！知道主的存在，这是相信他的人最大的喜乐，是我们的底气。有了他，不管怎么样的艰难，我们都不怕了。只要我们确认这件事情是他让我们去做的，我们就知道一定有他存在。没有他存在，我们就什么都不怕。只要有了他，不管什么样的困难，甚至看起来不可能的事情，都不会形成障碍。不过当他向我们走来的时候，可能我们会犯一些错。我们看到当主耶稣从海面上向他们走去的时候，太不可思议了，竟然有一个人在水面上走，他们吓坏了，他以为是鬼怪，门徒们都害怕的叫起来。有时候我们也会认错主的手，当他在动工介入我们的事情没有按照我们想象的进行，我们就觉得怎么回事，我们害怕了，我们以为遭遇到了不可抵挡的、不可抗拒的敌挡。但是请你们记住，在主没有不可能，很多看起来不可思议的事情，后来我们看到是主在做工，不是为了妨碍我们，而是为了帮助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看到奇怪的事情，不要担心，请耐心的等待，去求主指引，去他那里求帮助。可能这件事情就是他开始介入了，是他为我们克服困难的开始。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他会给我们想都想不到的祝福。我想我们这里的聚会也是我们想都想不到。这是当初我记得是我们想是不是会在天津或者其他什么地方有新的聚会，但谁有想到是这里？前面的祝福是我们想都想不到，事情没有按照我们想象的来，但是他的祝福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好，我们再来看彼得的反应。彼得是门徒中最大胆的，也是最冲动的。他凡事都走在前头，但是他对主的爱是不用怀疑的。他的这种热心，如果是被这种爱激励的话，那就会得到奇妙的祝福。这一次我们看他竟然能够在海面上走，他是一个凡人，他不是神，他也不是天使，他一个凡人间能靠着神的力量在海面上行走。主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所以彼得就说：“主，我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他是辛苦摇船十几里，然后他看见主了，他迫切的想要到主那里去。尽管按照人通常的知识和经验，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在船上，耶稣在海面上，而且现在是大风大浪，你想游过去可能都没办法。但是彼得他太渴望到主身边了，他知道自己没不能，但主能够，所以他大胆的求主让他从海面上走过去。其实彼得的这句话里面挺矛盾的，一方面他竟然不确定那就是主，他没有，他认不主已经说话，但是还是不确认，他不敢肯定。我们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我们侥幸。面对主明显的作为，能够在海面上行走，并且发出声音了，还是不放心， 我们总是担心这个担心那个，但是我们看另一方面，他居然请求主让他在海面上行走，这也是有巨大的信心。他相信耶稣基督有这个能力，他相信主是那一位有大能力的主，即使在这种 在人看来不可能的事情，在主也没有问题。而且他的信心上迈出了一大步，就是看见主能够在水面上行走，他就想要效法主，靠着主的能力去效法主。耶稣跟他一样是有血有肉的，他们一起生活朝夕相处，他知道。那么既然耶稣能够在水面上走，那么他也能，只要耶稣施展能力，那么他就能在水面上走。彼得说这话其实是他对耶稣有巨大的信心。神的儿女可能都是这样，有时候我们信心很刚强，有时候我们信心软弱，甚至两种情况同时出现。你看彼得，一方面他有小信，另一方面他确实他这样去求救也许有巨大的信心了。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所信的主他是不会这样的，他无论什么时候他都是信实的，他绝不改变，只要我们相信他，他就不会辜负我们。好，我们看主耶稣他来到地上，他成为人类，他跟我们成为一样的有血有肉的人，他是为了拯救我们，这是他来的目的。但是既然他成了有血有肉的人，那么我们他也可以作为我们效法的对象。如果让我们效法天使，那是什么？因为天使只是灵没有肉体，我们受血肉之体的见证，我们怎么去效法天使？但是主耶稣他是个人呢，我们可以效法他。你看主耶稣他凡事为我们行，他既然做到了，那么我们也能。虽然说他是神，他不仅是人，他也是神，他作为神所拥有的那些权能地位我们不可能拥有，但是他作为一个人，他做过的，他尝过的，我们也可以去做去尝。他在世上的时候到处传道，医病赶鬼，后来他的门徒也到处传道，医病赶鬼。虽然说今天我们已经不需要医病赶鬼的神迹了，神已经不让他的儿女用医病赶鬼这种方式来证明他的道了，因为神的道已经定性，已经记在这本书里面。但是神的儿女还在借着传道做工，医治灵魂的疾病，赶出罪这种鬼。主耶稣他在世上的时候，他是被人藐视厌弃，他说了学生不能超过先生，我们既然是门徒，他是夫子，是他，我们是他的学生，那么我们不可能超过他，我们也会有同样的遭遇。然后他为人的罪死去，我们作为人，作为凡人，我们在这点上不可能学他，我们不可能为任何人的罪死去。他没有罪，我们都是有罪的，我们哪里能为任何人的罪死啊？我们只能依靠他受苦所成就的救恩。但是他要从死里复活，他作为有血有肉的人，他能从死里复活，甚至说他成了死里复活之人出处的果子，他带着全新属灵的身体。那么既然他是出处的果子，我们后面我们这些人我们也会像他一样靠着神的大能从死里面复活，但是我们灵魂和身体相结合，永远跟神同在。我们再看彼得，他可不是喊口号说说而已，他是真的相信你，所以他迈出了那一步。他的信心不是虚假的，是实际的。他向主耶稣这么请求，当他得到主耶稣的许可，得到命令的时候，主耶稣让他过去，他就顺服了。有时候我们求那其实真的是喊口号而已，真的让你去做就怕了。你想船上那个踩得着的那个木头的船，水里是什么？有生活经验人都知道，何况他是一个渔夫，他知道那下去怎么回事，但他敢，他把自己的常识那些自己的经验都抛掉，相信主的能力，他就踩下去了。他不是嘴里说的口而已，他确实相信主耶稣有这个能力。他相信耶稣既然能让自己的血肉之体在水面上走，那么也能让他的血肉之体在水面上走，所以他下了船，他下了船就在水面上走，没有沉下去，这是奇迹发生了，他真的走在水面上了。当他信从耶稣基督， 按主耶稣的吩咐去做那件似乎不可能的事情，主的能力就显出来，不可能就成为了可能。我们得救就是这样，我们这人怎么样能够得救？得救不了，我们其实你我怎么得救？我们没有办法得救，我们是罪人，已经卖给罪了。但主耶稣说，你相信我，你把这件事情交给我，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如果我们相信他的话，我们真的把这件事情交给他，当我们交托的那一刻，他的能力就显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得救了。可能我们都说自己愿意相信主耶稣，那么我们的行为表明我们真的信他吗？当我们面临一些抉择的时候，我们真的愿意顺从主的话吗？我们相信顺从主的话有祝福吗？但愿我们都去反省，如果我们发现有些东西我们真的舍弃不掉，有些事情我们没有办法交托，那我们就去求他帮助。只有他能够改变我们，只有他能够增添我们的信心，只有他能够让我们真的刚强稳固。请注意，彼得请求主耶稣让他在水面上行走，他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到耶稣基督那里去，他要到耶稣那里去。他能够在水面上走的时候，走了之后，他是要到耶稣那里去。所以他因为爱主，他渴望到同爱，所以他在求这个神迹。如果他是为了显摆，为了显出自己在门徒中间是居首的，是老大，那么主绝不会答应他，他也绝不可能在水面上行走。我们有时候会向神求一些大事，但是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吗？是为了自己的名声吗？为了显得自己比别人强吗？如果这样的话，神不会答应我们。我们非得硬着头皮自己上的话，最终会头破血流。就像那个旧约里面有这样的例子，神没有让他去，他自己去了，结果就是失败。所以我们去做一件事的时候，我们必须搞清楚自己是为什么，我们是不是因为爱主才去做。那彼得非常的谨慎，他在下水之前他必须得到主耶稣的认可，他不是盲目的下水，好，反正神跟我同在，我下去，你这是试探神。他必须得到耶稣明确的认可，明确的命令，这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在行事之前，因为是一些对我们影响非常大的事情，必须寻求主的带领，必须确认这是主吩咐我们去做的事情。我们去征战，如果没有主的同在的话，怎么可能得胜呢？民数记里面，以色列人出埃及，开始派十二个探子就把他们吓着了，让他们去，他们没去。后来他们后悔了，又想去。这时候摩西告诉他们，神已经不跟你们同去了，他们非得去，结果就是被打败了。你看彼得在水面上行走，他朝主那里去，但是意外发生了。当他的眼睛盯着耶稣的时候，他仰赖主的能力时，他能够在那个起了风浪在翻腾的海面上行走。但是当他眼睛看到风浪危险，他只注意到风浪太大就害怕了。他的目光从耶稣身上挪开之后，他看到的就是整个环境怎么样，怎么样的艰苦，怎么样的危险，这时候他要沉下去了。我相信当他去求耶稣基督让他从海面上走过去的时候，他肯定是坚定的相信你，他只想着要去主那里。当他下船的时候，他确实相信耶稣基督有这个能力，而且他确信自己，他认为自己心里会一直这样想。但是当主真的施行能力，让他在海面上走了，他开脚开了，他的目光从主那里转开，转到这个世界上，转到这个周围的环境上，然后他看到就是这个，哇，多吓人啊！当他的信心开始动摇，他就再沉下去，他就害怕了。可能我们认为自己有的时候我们会挺自负的，觉得自己很厉害，觉得我们任何情况下一定会紧靠主，一定都能够顺服他，不管他提出什么命令。但是实际情况可能并不一样，关键时刻我们可能会做，尤其是我们的眼睛跟彼得一样，太容易从主那里挪开，放到这个世界上的事。我们的心究竟有多软弱，我们自己都不知道。 可能一开始我们跟彼得一样信心满满的，但当我们确认主真的让我们去的时候，我们开始遵循他命令的时候，各种各样的困难来了，我们的眼光就离开他，离开那位向我们下命令的主，他有能力的主，我们就只看环境，看我们在环境面前多么的渺小，所以我们就开始动摇了，就害怕了，而我们开始做的那个事都好像已经要垮台了，但是我们感谢主，彼得在关键时刻发现自己的经历给我们做了美好的功课，尽管说他是侥幸他被耶稣责备，但是他的祈求值得我们每个人都学习，我们来看他的祷告很短，在关键的时刻主耶稣他的眼光重新放到主耶稣那里，他呼喊主啊救我，这句话很短，就那几个字，我相信主管他当时说这个话是用当地流行的那个通用的那个亚兰语还是希伯来语，希伯来语是犹太人自己民族语言了，不管他用哪种语言，那这要不了多少时间，可能一秒钟顶多两秒钟，但是就是这么短的祷告就非常的有效，主耶稣立刻就伸手拉他了，我们看主耶稣他曾经批评外邦人认为祷告久了话多就可以蒙到魂垂听，确实我们可能会认为祷告是不是蒙主垂听在于我们说话说的好不好，说的少了主就不满意，就算没有什么可说的我们也要翻来覆去的讲那些奢俗话，这是外邦人的想法，其实这不是在求，是在寻自己的能力，认为我们自己是否蒙主垂听那在于自己做的好不好，我们说话说的好不好，这是在靠自己的能力，但祷告是不是蒙主垂听在于人的心，在于神，垂听祷告的是神不是我们，神在乎人的真心，所以你绝不要想着可以凭自己做了什么来打动神，你靠祷告时间久靠你说的话动心这是不可能的，你看圣经里其实记载过很多祷告，但是有哪一个非常的长呢，我们看主耶稣最长的祷告记在圣经里面约翰福音里面他的祷告，他临死之前为门徒祷告，但是你真的去把那段话说出来的话那可能就几分钟时间，所罗门奉献圣殿的祷告也就是几分钟的时间，对于其他的祷告就更短了，当然有的时候神会感动人整夜祷告，我们看主耶稣他也曾经整夜祷告，但是我们看大多数时候圣灵没有这么多，祷告都不长，尤其是你在公开祷告的时候，下面坐了很多人在这儿公开祷告代表众人祷告，那么太长的话可能有些软弱的人他们会挺厌烦的，他们会跌倒，尤其是如果你的祷告没有什么新意，都是一些翻来覆去的话，或者是像记流水账一样，那可能会不太会有好的果子。我们祷告需要什么，我们需要把自己心里的我们也想要什么把这个告诉神，这就够了，比如说我们祷告会说一大堆好像神学上非常正确的话，那斯芬他劝我们，他说你祷告的时候你不要试着你给神上课，你的系统神学课神不需要听的，神对这方面懂得比你多太多了，你不需要给神上系统神学课，我们的祷告要是能够做到真情实意，那么短短几个字也会得到神的垂听，不需要我们用学来的那一堆堆神学的知识来给神上一个封号，我们看到以前的贵族中国的皇帝什么的都有一大长串的封号，有谁在乎吗，除了那个赐名封号那群人在乎，老百姓谁在乎，只看到这么长一串，我们谁能看懂什么什么呢，你看自己太后那长串的封号，我是记不得的，我只知道很长，就这样，神跟人不一样，他不喜欢这种一长串的头衔，可能有人会说我说的这些给神的那些头衔那都是在陈述事实啊，如果你在说这些头衔的时候，比如说你说神是昔在永在的主，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敬的君，对的朝堂等等，圣经里面确实神有很多名，有很多的称号， 如果你说这些出来的时候，你真的是讲了神的这些属性，比如说和平的君，比如说罪人的逃生，你说的时候你真的在讲的这些对应的上，那么很好。但是我想当你一大你把这些东西一大长串念出来的时候，你脑子能够转得过来？如果你脑子根本转不过来，你只是把八句善知识把这些东西念出来，那么就成了俗话说的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这就糟糕了，就没有任何意义了。那么既然祷告可以很短，那么不管谁说他没有时间祷告，这就是完全胡说八道。彼得一两秒钟他就可以发出这样重要的祷告，蒙垂听的祷告。那么你每天坐车，你每天走路的时间都不止这一点吧，你可以在这个时候祷告。当然我们最好我们分别出固定的时间，分别出时间来单独一个人在神面前祈求。但是如果你的条件不允许，你可以抓住很多碎片的时间来祷告。所以没有时间祷告一定是这种。我们看彼得这个祷告虽然说很短，但是很投入，他是完全把事情交给主的。他没有规定说主啊你要怎么怎么办，他没有给主写要号，没有给主定一条路线然后让主去走那条路，他没有这样。他只说主啊救我，求你救我，至于怎么救你怎么样帮助我，这是你来决定的。他作为一个求的人，他只有一个诉求，就是得到帮助，得到拯救，因为他快要推上去了，他必须得到解救。所以寻求主的人，你们请注意，求主拯救是对的，但是我们不要去限制，不要去给限制一条路，我必须要通过那条路来得救。我不能说主啊求你在梦中给我显现，不能说主啊求你帮助我，让我在你在读我在读一段经文的时候你就向我显现，你就让我信靠你。你不要给主指定道路，他有他的理由，他有他的方法，怎么样拯救我们是他决定的。我们在有限的头脑，我们怎么可能给神规定要经过什么样的事来拯救我们呢？福音很简单，刚念出去这种这样的，就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也是神给我们的命令。但是神通过要什么样的方式让我们信，这真的是他的主权。如果你说你没办法治罪，没有办法认罪悔改，你可以求他帮助，他会按照自己的旨意开你的眼睛，让你看到自己在最终的样子。让你说你没有办法信靠耶稣，那么你也可以求他帮助，他能够让你看到耶稣何等宝贵，何等的靠得住。你要做的不是去想象神会怎样救你，让你做梦或者让你得到什么别的经历，不是的，你需要的是你一心一意求主救你，因为你真的无能为力。我们看彼得这个祷告也非常直接，他直接求主拯救，没有拐弯抹角，他没有时间去东拉西扯，他直指要害，需要什么就是这一点，其他都放开，直白。神希望我们直白，希望我们别废话，不要去东拉西扯，你要什么就说什么。甚至他都没有介绍一番自己的情况，因为他已经摆在耶稣面前，不用他去介绍了，耶稣有眼睛看得到，他需要的就是耶稣拯救，他只求耶稣救他。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不要想着东拉西扯，你想得救那你就直接求他拯救你，你不要去扯上别人。我们说很多时候我会请弟兄姊妹帮我们祷告，我相信这样的话神也会帮助，但是在得救的事情上你必须自己祷告，别人帮助你祷告起不了决定的作用，你必须自己去求，你必须把你自己的诉求去告诉耶稣，你需要良心的平安，你需要属灵的满足，那你就必须求他，只有他能够赦免你的罪，让你跟神和好，这样你才能够平安，你才能够良心平安，你才能够有属灵的满足。你就告诉耶稣你需要赦免，你需要跟神和好，你不用拐弯抹角东拉西扯了。这里面你的情况都摆在主耶稣面前，你只需要指着自己悲惨的状况说主啊我的状况你都看到了，你指着自己在罪里面痛苦，你去求他，求他救你。我觉得可能你因为你 受罪的痛苦，你迫切的想要得救的时候，可能都不需要你去专门的说你多么多么痛苦，你只需要说主啊救我，他就会听你的祷告。你的痛苦就是打动他的理由。一个在罪里面痛苦的人，耶稣基督来拯救对象在向他呼求，那么他就不可能拒绝。我们看彼得的祷告也是很及时的。如果我们及时的祷告，可能有些痛苦不会，我们不会打在手。彼得这个渔夫他肯定会游泳，但是他要沉下去的时候，他没有想到说我还能游两下子，他赶紧游。不，他一害怕，他的本能反应立刻就把眼光放在主耶稣那里，主啊救我。如果他觉得自己还能游泳，还能挣扎两下，那么可能他会喝好几好多水。山上中游泳不是那么容易的，不是那么简单的。我刚才唱那个恩友歌里面的多少痛苦白白受，多少平安屡屡破失，都是因为未将万事带到耶稣面前求。我们越是早求他，我们就越早得到他的帮助，得到他的拯救，我们会越少受痛苦。所以寻求的朋友们，如果你还觉得自己能够做什么，你还能够挣扎两下，那么结果只能是你结果只能是你在罪里面受更多的痛苦。你的挣扎对于你摆脱罪一点用处都没有，赶紧放弃你的能力，放弃你的功德，放弃你自己身上的一切，赶快来求主，只仰赖他拯救，这个才是正确的选择，正确的寻求。我们看彼得的祷告也非常的迫切，太紧急了，容不得他不迫切啊，他没有准备一番，来不及了，太紧急了，他得马上解决这个问题，而能解决问题的就只有主耶稣。他在那个情况下没有任何的依靠，他只能去求主。虽然话不多，但是一秒钟足够了，够多了。他渴望得救的那个迫切就体现在这个几个字里面，他必须得救，要不然就完了。不管什么原因，当我们处在那样的境况下，不把我们带到那样的状况上，再无依靠，我们已经觉得我们自己没有任何能力抵挡。你发现你作为一个罪人，你根本没有办法抵挡罪，你没有办法救自己，你就在那个是海面上将要沉下去，在罪的海洋里就快沉下去，那个罪波浪都快吞没了你。这时候赶紧的主啊救我，赶紧的继续依靠那位救主，他就在你旁边，去求他。彼得他非常的迫切，他必须现在就得救，他怕等那个水没过他头顶，他话就说不出来了。所以当他一下沉，他就立刻去求主。所以每一个寻求的人，我们要赶快赶快，你不知道什么时候罪的工匠就追上你，你不要等，你得决定现在就得救，现在马上。你不要说我等候主的作为。对于侍奉神的人，在很多事情上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等候神的作为，但是对于一个寻求主拯救的人，你不能这样说，因为你的情况太紧急，你不能等候，你必须现在就得救，你要现在就求主救你，主啊救我，不然我马上就灭亡了。你得像你马上就要死一样迫切的去求他。而我们看他的情况是尤其的紧急，但是船上还有一船的弟兄姊妹，应该是一船的弟兄吧，那些人的情况还好不到哪儿去啊，那个船也很危险啊。只是彼得现在顾不上为他们祈求，他直接赶主救他。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还没有得救，那你最需要的是你自己先得救。确实你身边有很多的人还没有得救，他们的灵魂也很重要，而有很多已经得救人，他们在为你祷告，你也想为他们祷告，但是你自己马上就要灭亡了，你还管得了别人吗？你不要花那么多时间说求主救我们，你要说求主救我，你必须把自己作为一个罪人单独的去面对主，解决你罪的问题。要不然你说求主救我们，我们人好像我们都有一种保护得动的心态，我们好像躲在那个我们里面，我们就安全一点就好一点。不能这样，你不能躲在人群里面，你必须自己单独去面对主，我是个罪人， 你不要用我们来把自己藏在人群里面，你得承认你自己，你本人就是一个罪人，需要拯救。别人的事情是别人的，他自己跟主交战，在得救这件事情上，你管不了任何人，你自己得救，你自己必须得救，你要把这件事情放在首位。在这件事情上付出是没有问题的，必须付出，必须先求自己得救。因为正在灭亡的罪人像这样为自己的灵魂向主祈求，是主喜悦的。得救是你自己跟主的关系，这个事情跟别人没有关系，是你自己跟主的关系。等你得救之后，你应该为大家祈求，你也应该为所有弟兄姊妹祈求，特别是那些迫切为你祷告的人，你也应该为他们祷告。但是如果你还没有得救的话，你要先解决你最危急的问题，那就是现在就要得救。我们最后看结果非常自然，耶稣彼得一祈求，主耶稣就赶紧伸手拉住他。你中文说的赶紧，英文翻译很多就是直接说立即马上就上来了。等他们上了船，你结合其他经文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就平静了风浪，大家都说哦，你真是神的儿子，他们就拜他。然后主耶稣上船，让他们立刻到所需要到的地方。彼得的这个非常简短，但是非常真实、非常迫切的祷告，得到了主决定，而他们进一步的认识，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让我们真的去学习这个祷告，我们去求主得到主的拯救，从而我们会真的认识他真是神的儿子。如果我们没有经历到他的救拯救的话，我们说耶稣救主，这恐怕没有什么底气，我们是在描述别人的事情。必须我们自己去相信他，然后得到他的拯救，那我们就真的认识哦，耶稣真的是救主，他救了我。我不是在转述别人的话，这是我亲身的经历。我做见证不是在讲别人的事情，不是在搞传销那一套，而是我自己经历过的事情，我来给大家讲，是在讲我自己的故事，不是在讲别人那里听来的不知道真假的故事。所以愿我们都去学习它。这个祷告很短，很值得学习。只要你的祷告真实，情真意切，你真的有那个需求去求主，不用太多话，不用拐弯抹角说一堆像那个做法事一样念一堆咒语，不需要。主啊，救我，这就足够了。我作为一个在罪里面痛苦的人，我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主啊救我。你单单只有依靠这位救主。当你没断绝了别的指望，你只依靠他的时候，他一定救你。因为他说了，到我这里来了，我总不丢弃他，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而永生。他用的很简单，你信他，信他罪人呢，你来信他，就够了。让我们都得到他的拯救。好，我们来再来看一个赞美诗，我们来向主祷告。
阿门。